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现在是2016年9月9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朝鲜证实星期五在丰西里核试验场附近发生了 5.3 级地震，是由一次核试验爆发引发的。美国地震检测局和欧洲地震中心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9点30分探测到了这次地震。中国的地震台网中心说，这次地震怀疑由爆炸所引发。朝鲜的国家电视台宣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研发所的一份声明，确认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这次核试验对一枚核弹头进行了评估。平壤就其进行核试验的计划没有事先知会国际社会。9月9日是朝鲜建国68周年纪念日。平壤希望以此通过进行核爆和导弹试验来纪念他们的这个重要的节日。朝鲜今年1月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且试射了一枚远程火箭。韩国总统朴槿惠谴责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进行第五次核试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如果证实为核爆炸，这将意味着绝对不可接受，东京会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有关行动。另外，白宫发表声明，重申奥巴马总统对亚洲盟国和全世界做出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说奥巴马总统将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协商，保证让朝鲜的挑衅面临严重的后果。另外，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朝鲜进行核试验后则敦促国际社会有关各方保持所谓克制，说朝鲜半岛出现混乱或者发生战争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相互抨击。一天前，有关国家安全的一场电视辩论让这两位候选人都处在强烈的聚光灯下。川普星期五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的一所学校露面，他说希拉里·克林顿前一晚的表现更证明他不适合担任三军统帅。川普说，克林顿对其担任国务卿期间所秉持的中东政策的失败仍然拒绝承担责任。他还说，克林顿在侵犯他国和推翻政权方面有好战的愉悦感，导致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国家破灭。川普说，希拉里办了一个罪恶的企业，他偏袒那些给他慈善的捐助人。美国国务卿克里即将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叙利亚战争问题进行又一轮的会谈。陪同克里谈判的美国外交官对在叙利亚立即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表示低调。一名美国官员说，他们不能够保证达成最终协议，不过星期三和星期四同拉夫罗夫通过至少四次电话之后，克里表示乐观，以至于在星期五回到瑞士准备展开估计不到一天的谈判。几天以来一直焦灼的问题被美国官员形容为技术问题。乌兹别克斯坦议会星期四任命这个国家的总理米尔季约耶夫为新的代理总统，取代这个国家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卡里莫夫。78岁的前国家元首卡里莫夫最近死于中风。一位流亡的乌兹别克反对派领导人立即谴责这一任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另外，美国国防部说，上个月阿富汗的特种部队执行了一次解救两名喀布尔美国大学教授的行动。国家大楼新闻秘书库克说，解救行动是由总统授权，国防部长批准。国防部的官员说，这次行动由于情报问题和两名人质被关押地点没有最后确定而推迟了一天。另外，香港几个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五上午游行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广东汕尾乌坎村维权村委会主任、前村支书林祖炼被当局不公正的审判获刑。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麦。
杨林，你快给我回来主持节目。
That's right. End your vacation and fly back to DC.
没错，赶快飞回来，自己在北京探亲度假，让我在这顶班，真是岂有此理。
Okay, calm down, 小北。You know what they say, the show must go on. Let's go ahead and preview today's show, shall we?
哎，说的也是。行吧，那就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呢，我们要听听别人失业之后的心声，谈谈如何开始新的人生，还要来学怎么说灰色地带。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s spelled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假扮别人的人。
The couple was robbed by a police impersonator.
这对夫妇被一个假警察给抢了。
The doctor impersonator who scammed pharmacies was arrested.
那个假冒医生从药房骗钱的人被抓住了。在美国，假冒猫王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场景。
A young couple went to Las Vegas and got married by an Elvis impersonator.
年轻恋人跑到拉斯维加斯，由猫王模仿者主持婚礼结婚。
Professional Elvis impersonators work all over the world as entertainers.
世界各地都有职业猫王扮演者客串表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模仿者。哎，那现在我给杨林代班。Should I be a 杨林 impersonator?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
You can just be your awesome self, shall we?
Yeah. What do you think 杨林 is doing right now in Beijing?
I bet she's eating 羊肉串 all day long and relaxing and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having a good time.
同意。大吃大喝是肯定的了，哎，不过他那么怕发胖，应该管管自己的嘴。
Yep, she should go easy on all the homemade heavy meals.
那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我们就来学学这个 go easy o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的小侄女在学钢琴，她妈妈对她要求严格，每天练琴5个小时，弹不完就不要出去和朋友们玩。在钢琴比赛中，她得了第2名，要说已经挺厉害的了，可是却被她妈妈训了一顿，因为没拿到冠军。这种严厉的方式我可有点看不惯，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o easy on。Easy is spelled E-A-S-Y. Go easy on.
Easy 是容易的意思。To go easy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温和有耐心地对待某人或某事。如果我的女儿在钢琴比赛中得了第2名，我绝对不会批评她。
I'd go easy on her.
我会和颜悦色地对她。我可不想当个 tiger mom, 虎妈。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听一本介绍美国历史上著名罪犯阿尔卡彭的书。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这段话是说，在这本书中，阿尔卡彭几乎被歌颂成了一个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的商人。书的作者显然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心慈手软了。其实，阿尔卡彭是个黑道人物，靠走私非法酒赚钱，还参与赌博和卖淫。另外，别忘了他手上还有很多条人命呢。阿尔卡彭在美国可是著名历史人物，而且是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很青睐的人物。不可否认，虽然他不是好人，但却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Go easy on something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少量的使用某物。我们一起去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American friends, however, I have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这段话是说，我在墨西哥长大，那里的饭菜特别的辣。不过，当我给美国朋友做饭时，我得提醒自己，有些人不喜欢吃太辣。我现在做饭时的辣椒用量已经比我小时候吃的少多了。只有当我的客人都喜欢更辣、更重的口味时，我才会在菜里放很多辣椒。除了口味上的考虑，有时出于健康原因，我们也要少吃某种东西。比如，我妈妈的医生就建议她减少钠的摄入量。
That's why she's been going easy on the salt when she cooks or eats out.
因此她做饭或者在外面吃的时候都要少吃盐。我朋友胃酸过多。
So she was advised to go easy on sodas and coffee.
所以医生建议她少喝汽水和咖啡。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grew up in Mexico.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friends, however, I have had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o easy on， 意思是可以耐心温和地对待某人或者少用某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哎 ，Mike， 现在还没出蛇年正月，我得给你拜年呀，过年好
啊，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嘿，就知道红包。不过要说过年呢，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Why? Chinese New Year's should be all about happiness.
你可不知道，你去亲戚家串门，三姑六婆对你大拷问，你可招架不住。比如我有个朋友，他刚刚失业了，本来就郁闷着呢，这个春节还不免要把这个坏消息一一告诉亲戚朋友，你说多烦人呀。
That's right, as if losing a job isn't bad enough.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listen to the story of a person who just got fired.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 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I think I'll have the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 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ckey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 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ckey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8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人们说树挪死，人挪活。这么看来，失去工作倒是给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契机。
Yep, that means you have to get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now and start from scratch again. It's a challenge, but an opportunity as well.
没错，机遇与挑战并存嘛。好了，咱们就把刚才的对话听完，看看 Suzanne 是怎么把失业变成一件好事的。
礼节美语。
Mickey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 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 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 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他说要不是被解雇他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 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 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ckey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ckey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zanne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ckey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ckey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ckey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If Mickey opens up a bicycle shop, then his interest in collecting vintage bicycles can also be his career. That's fantastic!
没错，兴趣变成职业，一举两得。那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就能用在这儿，咱们听一听。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ual. Dual is spelled D-U-A-L, dual.
Dual, 双重的。
A number of Taiwan residents who hold dual citizenships have chosen to renounce their American citizenship to avoid paying taxes under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一些拥有双重国籍的台湾人决定放弃美国国籍，以免交按照海外账户税收法案必须交纳的税款。
In a new book, two doctors claim that the rising cost of medical care in the U.S. is a dual threat to our health and pocketbooks.
两个医生在发表的新书中说，美国不断上涨的医疗开销是对民众健康和钱袋的双重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ual, dual, dual.
哎 ，Mike， 你说杨林这回回国探亲休假。会不会顺便相亲找个男朋友啊
？Wow! If that's the case, the trip will serve a dual purpose.
可不是吗？要不咱们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Good idea. But does that make us nosy?
不会吧？这不是关心同事吗
I'm not sure. Let's first listen to a new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and talk about this later.
Okay, 好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美国大选结束了，各种拉票和选战活动也终于告一段落。就拿我们家附近的教会来说，他们现在不用再向教友们推荐应该给哪个候选人投票了。美国禁止宗教机构支持某一候选人，不过有些教会会打打擦边球，他们不明确支持某个人，却以推荐的方式帮这个人拉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ay area. Gray is spelled G-R-A-Y and area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灰暗，灰色地带，也就是不明确、不清楚的状态。
While there are laws that prohibit a church from directly supporting a particular politician,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how to vote is more of a gray area.
虽然法律明令禁止教会直接支持某个政客，但是向教友建议如何投票却属于合法性模糊不清的做法。好的，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例句。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这段话是说，在职业赛场、大学甚至高中里，遇到有球员在运动中头部受伤的事情，教练都比以前更上心了。不过，如果是小孩子在运动中伤了头呢？这还不好说。目前还说不清人们对这个年龄层的受伤情况到底给予了多少注意。头部受伤的确应该得到重视，特别是家长们应该马上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有句话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就是宁可事先谨慎过头，也好过事后后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很多计算机机房都禁止人们带吃的和饮料进去，这是因为食品的碎屑和饮料中的糖分对电脑键盘的损伤非常大。不过
Bottled water seems to represent a gray area.
瓶装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定论，有的机房让带，有的不让带。好的，让我们听一个新的例句。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 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这段话是说如果你是司机，在开车的时候能够讲电话或者发短信吗？以前大部分的雇主都没有明确规定，现在情况不同了。由于大量事故和官司的出现，现在有了人人都能明白的规定，再也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了。在工作开车时绝不能使用电子设备。在我看来，不光司机开车不能打电话或发短信，任何人在开车的时候都应当集中精力，不能玩手机，不然一个疏忽大意，害人害己。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 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ay area。意思是模糊不清的状态，灰色地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I guess asking Yanglin whether she's going on blind dates will be a gray area between we care and we're nosy.
But it's more like on the we care side, isn't it?
走，这就打电话拷问Yanglin去。同学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拜拜吧，拜拜吧。
小伟We still need to end this show proper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哎呀，走吧，走吧。
See you next tim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朝鲜证实星期五在丰西里核试验场附近发生的 5.3 级地震是由一次核试爆引发。美国地震检测局和欧洲地震中心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9:30探测到了这次地震。中国的国家地震台网中心说，这次地震怀疑是由爆炸所引发。朝鲜的国家电视台宣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研究所的一份声明，确认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这次试验对一枚核弹头进行了评估，说这个核弹头可以缩小到适合装配在各种型号的导弹上面。平壤就其进行核试验的计划事先没有知会国际社会。9月9日是朝鲜建国68周年纪念日，平壤以前也曾通过进行核爆和导弹试验来纪念他们这个重要的节日。朝鲜今年1月进行了第4次核试验，并且试射了一枚远程火箭。朝鲜韩国总统朴槿惠谴责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进行第5次核试验。朴槿惠将提早离开东盟峰会返回首尔，以监督局势的发展。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如果证实为核爆炸，这将意味着绝对不可接受，东京会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另外，白宫发表声明，重申奥巴马总统对亚洲盟国和全世界做出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说奥巴马总统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共同协商，保证让朝鲜的挑衅面临严重的后果。中国官方新华社在朝鲜进行核试验后敦促国际社会有关各方保持克制，说朝鲜半岛出现混乱或者发生战争对任何一方都不利。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相互抨击。一天前，有关国家安全的一场电视论坛上，这两位候选人都处于强烈的聚光灯之下。川普星期四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所学校露面，他说希拉里·克林顿前晚的表现更证明了他不适合担任三军统帅。希拉里·克林顿对其担任国务卿期间所秉持的中东失败的政策仍然拒绝承担责任。他还说希拉里·克林顿在侵犯他国和推翻政权方面有好战的愉悦感。希拉里·克林顿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个集会上则说，川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比奥巴马总统是更称职的领导人的这种话让他感到震惊。他说这话不仅不爱国，不仅有辱白宫和美国总统，而且简直令人恐怖，极其危险。美国国务卿克里即将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叙利亚战争问题进行又一轮的会谈。陪同克里谈判的美国外交官对在叙利亚立即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表示低调。一名美国官员说，他们不能够保证达成最终协议，不过星期三和星期四同拉夫罗夫通过至少4次电话之后，克里保持乐观，以至于在星期五早上将回到瑞士，准备展开估计不到一天的谈判。几天以来，一直焦灼的问题被美国官员形容为技术问题。美国国务院的另外一名官员在向媒体谈到克里的计划的时候说，一个关键点包括了保证在阿勒颇不会发生围城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议会星期四任命这个国家的总理米尔季约耶夫为新的代理总理，取代这个国家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卡里莫夫。78岁的前国家元首卡里莫夫最近中风死亡，一位流亡的乌兹别克反对派领导人立即谴责了这一任命，称之为违反宪法的行动。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上个月阿富汗的特种部队执行了一次解救两名喀布尔美国大学教授的行动。解救的行动是由国防部批准的。国防部的官员说，这次行动由于情报问题和两名人质被关押地点没有最后确定而推迟了一天。库克说，很不幸人质当时并不在我们怀疑的地点，这次行动没有成功。这次行动有美军的参与，打死了一些敌方的部队， 美国方面没有人员受伤，也没有平民受伤，库克拒绝提供更多的行动细节，目的是为了保护人质的安全和安全的行动。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8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前人民网湖北分社的网络舆情分析师吴君梅，因为受不了中共党媒种种的现象以及国宝要求他进入教会做卧底的压力，毅然辞去工作前往澳大利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吴君梅现身说法，谈谈他的心路历程。同时呢，我们也请到在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以及曾经在中国媒体任职的温云超先生，一起来探讨中国媒体人的无奈以及心酸。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各位可以拨打400-12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而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人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前人民日报舆情分析师吴君梅女士透过电话与我们分享她的经历。吴女士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那可不可以请您先介绍一下您当时为什么在中国选择进入媒体这一行？
我在进人民网湖北频道之前呢，就是电视台的一个电视纪录片的编导。在2012年底的时候，人民网湖北频道招聘，这样进入了湖北频道开始工作。
是，那您
开始的时候，
请继续。
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跑环保、安监这两条线的新闻，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有一个就是网上的投诉平台，就为这两个工作平台做这个调查。2014年的时候呢，是频道要求，因频道的要求呢，参加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培训和资质考试。那么从这之后呢，就是成为了一个网络舆情分析师，就从事网络舆情分析这方面的工作。
是，那我就想请教您哦，您刚才也提到考试，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网上都热传你们这个分析师的证照似乎是十分的珍贵您能跟我们讲一下说您当时考试的内容主要是什么，还有您担任了这个网络舆情分析师，您主要的工作内容又是什么呢？
这个学习和考试的内容呢，主要是网络舆情生态的分析啊，一些理论分析，以及网上舆情发生以后舆情分析和研判的一些方法，舆情报告的撰写，以及舆情的这个危机的处理和应对，还有这个在线舆论，在线舆论的引导，这些实际的操作，就是这些。
是，那您在现实工作当中，您的这个工作内容是主要是哪一些？您曾经，例如说，您是不是在网上看到了有某一些的言论，可能是这个上级领导或是官方认为你应该去扭转或是让它删除的呢？
是的，如果是。因为这个跟人民网合作的有一些个政府的这个政府机构，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那么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如果网上出现一些重大的舆情的话，那么工作的流程，因为人民网有一整套的这个网上舆情的这个监测的系统，那么网上舆情出现以后呢，首先就会做预警。因为这个系统里面出现了这方面的这个网上的舆论发生以后呢，就会给单位进行预警、预写报告，告诉他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其次的就是做研判这个这一个舆情的走向，然后就是做分析他会这件事情发生的起因啊，包括怎么样去应对。再一步就是做处理，就是协助单位去对这整个舆情，做引导啊，这个事件的修复啊，包括这个网上的这个舆论的导向啊， 最后就是跟这个服务单位去做修复，用这个人民网的权威的话语权呢，包括他的很这个网上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有话语权的，包括人民日报啊、人民网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他们合作的大 V 啊，一起来做修复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是吴女士，那我接下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在人民网担任这个舆情分析师的人数有多少？它是一个多大的团队？还有呢，那个每次您在遇到网上的一些舆情，您认为说可能需要去做引导或修复的话，这个指示是来自谁？
这个湖北人民网内部的每个频道都要求大部分的员工都会是网络舆情分析师。那么呢，其实是人民网在做这个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培训呢，也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机构，比如说像各个地方的这个公安厅啊、司法厅啊、税务局啊，包括甚至于大学里面的老师啊，都会是这个培训的对象。特别是像宣传部的某些各个阶层的，比如说省的、市的，以前宣传部的某些工作人员都要求他们是能够具备这网络舆情分析的这样一个能力。
是，
那么在
请继续说。
那么在具体的工作当中，那么就是在网上的舆论舆情发生之后，这个如果是涉及到政府方面的这一类的这个重大的舆情的话，那么在舆情的引导方面，具体的这个指导是网络舆情分析师。那么具体操作的呢，可能如果是政府方面，那么就可能是他们的网评员啊，或者是这个他们官方要求他们从这个他自己的渠道去做引导。同时呢，会有网评员，就是俗称的五毛这样一个系统，他们会去做执行。
是，好的，那个我们现场的龚晓霞博士也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吴女士。
吴女士非常高兴，谢谢您提供这么多有趣的信息。我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舆情分析，就提到这个有些企业啊什么等等，他们会就是就在舆论上有所改变。那么我很想知道，比如说一家企业，您提到过这个环保，比如说环保这个出了问题，那么你们的人民网通过舆论帮他摆平了这个事情，出了一些，他们花多少钱，他们的广告费是多少，是什么形式，比如说是500万、1000万，到底是多少钱一个什么广告，能不能给我一个数字？
如果是像您说的这个企业，环保类的企业的话，那个费用就是几十万到一两百万这样的数字。那么在他的这个具体的合作的合同里面，它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在人民系啊，或者是就是你的舆情监测的系统，因为它是一个监控的平台，它要用技术的。那么这一块是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它的后期的这个网络舆情的维护。那么另外一部分，它可能会体现在网站的这个广告上。那么就是费用差不多就是这么多。然后呢，在跟他做具体的舆论的引导的时候，可能就会由网络舆情分析师啊，包括这个分析师的团队，跟他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跟他做具体的操作的指导。
是，
你好，
谢吴女士。那个北风，你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吴女士吗？
我其实想对吴女士刚才说的东西略多补充，因为我十多年前也在类似的系统当中，我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下属的羊城晚报的晋阳网工作。那个时候我就派了不少同事去参加这个培训。这个培训的以前的名字叫网络评论员的培训，但是后来因为网络评论员被人称为五毛，外界观感也不好，后来才改成了这种舆情师的培训。所以这一点上，其实如果我们看他的培训内容的话，他大体是一种危机公关的一种培训。例如刚才吴女士提到的监测、预警、研判、处置和修复，但事实上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往往他们更多的是用这种舆情监测系统来 协助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事业单位掩盖负面，或者说以这些监测到的疫情当中的负面的信息来向对方施压，然后达成双方的一种合作。这个东西就是说，对于人民网的疫情监测中来说，它大量的收入都是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是，好，谢谢北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网友提问的、
不知道吴金梅，对，不知道，
对。
吴女士
啊，是这样，
不好意思
啊，您好，我刚才听了北风先生的这个一个解读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舆情分析师呢，实际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分析师所做的工作是去做具体的这个，是去做把控和引导，但是出了这样的这个具体的操作的措施之后呢，然后再要像他说的这个网评员，这就是另外一个系统，叫做网评员系统，也是人民网开发的。那么这个网评员系统呢，是说比如说某一个省的宣传部，它下面有差不多有个10万的网评员，那么具体的操作是宣传部去发指令，比如说针对这一条舆情，它需要网评员按照什么样的思路说多少，下达这个指令以后，然后就是北风先生所说的这些五毛他们具体去操作，然后他每一个这个五毛每一个网评员，他都有自己的系统里面可以去做这个记录和报告，比如说他在某一个时间点发了一条什么样的这个网评的消息，在哪个地方，那么他就是时间地点和某一条消息是多少字数，全部都输入到这个网评员的系统，它实际上是一个操作的系统。那么输入上去以后呢，可能每一个这个就是每一个这个网评员的工资收入啊，包括他上级的管理层对于他们整个网评员的系统的这个，另外还有一个管理系统。那么他点击开这个管理系统之后，他就可以知道他旗下的这些五毛每一天的工作状态。那么进每一个五毛他在某一天发了什么，在哪里发的，时间是几点钟，他都可以，管理系统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这样的。
是，谢吴女士。
就是我们舆情分析师去做指导，而具体的操作可能是线上部旗下的五毛。
对，谢吴女士给我们做很详尽的介绍。其实这也是我们网友的一个问题哦。他有一个网友在问说，请问一下，您是否知道？因为刚才您也提到说，各省大概有这个十几万或是的人数参加这样子的培训或是担任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个 Lloyd Harbor 他问说，请问您是否知道整个中国有多少人参与网络舆论的引导跟监控？海外的有数据说是大约1000万人。您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吗？
因为我是在局部的省湖北省工作，那么我只知道就是说湖北省的话大概有个30万左右，那么其他的省份大家可以去计算一下，在咱们全国有多少个省份，而人民网它在每一个省包括海外都是有分公司。
那也就是说，对，
这是宣传部旗下的，这是我所知道的这个五毛的数量。
是，谢谢吴女士给我们提供的数据。小夏，
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小事，也是海外传说这个五毛的说法，这五毛究竟是正确的是五毛呢，还是他拿一个总工资，还是根据像您刚才说的，他都是有等于是按照条数给的？那么比如说写一个150字的一条和写一个3个字的一条，这些东西怎么算？是当稿费按字数算呢，还是按条数来算？
是，吴女士。
哎，你好，这个五毛呢，它因为这一种叫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刚开始人们发现了有这种这个现象和这一类的人群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它是按照一条5毛钱是当时这样来去给的这些网评人的这样一个报酬，而那时候的网评人他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组织的非常规范的，甚至于有系统的，都是电脑全系统操作的。那么现在的这个5毛呢，它都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都是有一个非常一个完整的系统，甚至于全部都是上输到这个网评员系统里面的。那么现在的五毛就跟以前的不太一样，那就是他本身这个人他对网络非常的熟悉，他在政府部门甚至于事业单位甚至于某个学校，他自己有自己的职业，而宣传部会把他再次聘用成为网上网评员， 那么他的本身自己有自己的职业，然后呢在网聘人这一块工作这一块呢，他每个月有固定的底薪，然后再按照他每个月所做的工作量，就是网评的工作量，再去计算他的报酬，就是管理系统里面看到的，哎，他是有多少条发了多少条，每个月发了多少条，按条来计酬。
对，哎，谢谢吴女士给我们提供这个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幕。但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刚好跟下一个问题有相关，一个网友的问题，他问说，请问您当时在做舆情分析的时候，您的心态怎么样？你会觉得这个工作是有优越感还是有归属感的吗？那您是在何时萌发对这个工作的厌恶？那么如何下决心将这个黑幕揭发出来？那您就是跟说，我就想请教说，什么样的经历让您产生了您的转变？为何您最后选择高调的离职呢？吴女士，
我在应该来说做这项工作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候，就产生非常强烈的厌倦感，然后就是一度就是觉得良心受谴责，然后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个渠道可以去排解，甚至于去解脱。后来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就加入了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教会，也是我们这个湖北的。那么在近半年的时间里面，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感觉到特别的安宁。那么在这中间呢，也就特别关注咱们基督教的一些弟兄姊妹的这些状况，然后又经历了像基督教律师张凯这样的一些事件之后呢，其实说实话觉得确实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的难过。然后在一次的圣诞节之后，以非常偶然的机会呢，就是我们单位就发现了我这个基督教的这样一个信仰。然后你也知道，在我们这个党媒里面工作，只允许有马列主义新闻官，你不可能有其他的信仰。所以在这一块就工作这一块也特别的困难，一度特别的困难。然后也通知了当地的这个国保，然后呢就是要求我就是暂停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也去还被要求去教会继续的去聚会。可能是他们在我的这个资料当中发现了我们这个当时的家庭教会里面确实也有一个印度的弟兄到这边来跟我们做过一些交流，所以他们可能对这个比较的感兴趣。所以当他们在一再找我去做这种要求的时候，我是比较难过，这一段时间特别的难。那么本来我这边的这个有一个陪读的签证已经很久已经下来了，这个机会呢我就想逃避一段时间，然后就到澳洲来。那么当到澳洲来了之后呢，我们这边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特别好的教会，然后呢有几个是香港来的姊妹，那么他们当时也是来了很久了，那么当时他们在关注我关心我的时候，那么他也同时呢也提供了给我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关于我们以前不太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的这些真实的历史。所以然后呢在这里他们也提供一些书籍，比如说我看的那个张伯苓的逃亡者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书籍，还有一些像什么九品共产党啊之类的。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过得也挺撕裂的，就是觉得特别的颠覆我的一些以前的这些认知的系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当时也比较激动吧，就是觉得你认识到这么多真相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那么当时就觉得可能我就是陪读结束回去以后实在是也无法再继续这份工作了，那么就公开的辞职了，就是这样。
是，那吴女士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知道您的先生现在还在中国啊， 还有这个您的这个父母也还要除了您跟您的儿子还在澳大利亚之外，您其他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境内，所以当时你有跟他们讨论过吗？那你现在对他们的处境是否感到担忧呢？
当时是这样，因为我这个辞职信这个刊发以后呢，国内的反应特别的迅速，当天的下午就接到了我先生的电话，就是说他就告诉我说他接到了电话，然后就是说我在国外发了什么样的，当时我确实在这个国外发了一篇，一党专制下你我皆是魏则西这样一篇文章，然后呢就发了刊了辞职信，那么就是据他说他也不太了解情况，可能国内他也看不到网上的这些东西，那么。他说的就是说对方说他说我在国外发了这些是严重的反党反国家的，那么情况特别的严重，然后就要求他来跟我联系，要么就把他删除，要么就马上发声明说这不是我写的，要不然就会很麻烦，然后他也会受牵连，并且告诫他你要请律师了。所以之后的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要跟他说国外发生了什么，可能对他的压力会特别大，那么从那天开始我就告诉他不管我在国外说了什么或者他们怎么样，那都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在想如果他是毫不知情的话也许对他是最好的，那么现在呢所有的事情包括到现在为止他可能都不知道你发了什么反党反国家的内容，或者是说这个即使是请律师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为这件事情去做准备。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跟他，因为跟他现在的联系就更少了，因为我比较担心这个联系的不安全，因为他也有监控这一块，那么我就偶尔跟他联系就是告诉他你把自己保护好。
是，那吴女士，我想今天请教您，因为这个事情过去也发生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您现在人在澳洲的话，是否有受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对您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呢，我向澳洲政府提交了这个保护申请。那么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那么他们接受了这个申请，现在给我一个过桥的签证，然后他们还到目前为止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国内可以说我在这边来了以后这件事情经历了之后呢，确实是非常的比较害怕，然后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所有关于国内我以前的这个工作的一些刊发的一些报道啊，包括网上的这个工作的信息啊，包括我现在的一些微信啊这个 QQ 啊所有的国内的人包括工作方面的朋友的全部都已经被屏蔽了。然后在我刚开始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同事跟我发过微信和QQ 聊过，就说这件事情国家网信办都介入了，你可能要注意一点。所以我在这边搬家搬的，所以也挺害怕的。
是那我最后想请教说，除了您自己本身之外，当时您在人民网工作，你身边其他的同事是否有类似的感触呢？还有没有人跟你有类似的想法？
因为在特别是2015年的元月份开始吧，像我们这个湖北频道，其他的频道我不太清楚。那么湖北频道就是接到的通知，就是凡是非正面的报道，除了正面报道之外，那么就一切都要报总网批准才能够刊发。那么自此之后，基本上也没什么非正面的报道去刊发。那么所有的文章啊，包括所有的这个网站上的消息啊，包括所有的一切都基本上都是歌颂的、送顺的。那么其实很多同事吧，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一个 一个新闻人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
是，好的，谢谢吴俊梅女士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实时搭谈的采访，祝您未来一切顺利，家人都很平安。那么今天就是以上美国之音 VOA 卫视实时搭谈全部的内容，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温运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奕，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